大家早，让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七到十五节，一共九节八节。我们请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先念单数节，然后姐妹念双数节，然后一直念到十五节。好，来，我所说的话你要思念，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然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再做一个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主日早晨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就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接着你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能够传讲的清楚，因为主要这是你自己的心意，人的不足求圣灵自己来弥补，来引导，来更正，教导我们学以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所有的需要都仰望在恩主手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思虑烦恼都放在一旁，好让主你自己能够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将向你仰望，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再来看最后这段十五节，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英文的话，你看英文的话，他意思大同小异，他的重点是说要蒙上帝的喜悦。他说蒙上帝的喜悦，然后做无愧的工人，然后后面那句话按正义分解真理道，有一点需要解释。不过这一节是第二章所有一到二十六节的一个主题，就是做神的工人，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下一次我有机会，我会跟各位再分享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六节，这前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这个题目就是做神的工人。假如我们还记得我们上次跟各位分享，讲到保罗勉励提摩太，他用三个例子来勉励他怎么样操练在神的恩典上刚强。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例子说到是要像什么？像当兵的，对不对？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人真的当兵啊，但是他说要勉励我们像当兵的一样，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第二，他说勉励我们要像在场上比武的，好像运动员一样。我们中间可能也很少人是运动员，但是我们事实上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替耶稣基督来比赛。我们比赛的对手不是别人，我们比赛的对手就是 我们的假设当兵的话，我们有一个敌人，那个敌人就是撒旦，就是那个恶者。好，那第三个他说要像农夫，还记得啊，存一个忍耐的心，这是上次的。那今天他是说做用这个十用第七节，我们从再回到第七节，我再把第七节跟各位念一下。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然后他从第八节就开始说到，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如我所传的福音。不晓各位有没有注意啊，从提摩太前书到提摩太后书，我们才一共讲了，一共只有到目前为止，提摩太前书六章，提摩太后书只有两章，在这六章里，你有没有算一算，他有几次提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只要你算一算的话，你会发现短短的在这个八章里，他已经提到四次。他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救人，这话是可佩服的。那第二章也提到，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而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宗保等等。然后第三章还提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讲了耶稣基督被圣灵称义，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这讲了耶稣基督。然后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还提到，那我就 不再重复，但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是第四次很仔细的提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个绝对不是口号，我就常常是思想，因为他说第七节，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常常要思想耶稣基督、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然后他说这样的话，英文是说你就会有一些 insight， 你就会对事情的真相有一个透视。这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思想。我们常常以为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生病，我就思想我怎么生病就好。其实假如你今天生病的话，你要思想的事情不是你怎么样把病医好，因为那是医生的事，对不对？你今天很可能要思想是说，神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轮到我身上？那这个问题答案在哪里？这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在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他是面对生命的末端，他晓得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想到一个人生命快结束，他要思想，他想什么？他是不是想怎么死？不是，你想怎么死也没用，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出来你的皇帝会怎么对付你，你想不出来的。但在这个时候，当人生碰到大困难小困难的时候，他说你要思想。思想什么？就是思想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一句话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我不晓得你今天的困难在哪里，从小长大你受的训练是什么？通常你从小长大受到训练就是说，困难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困难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帮你解决，等到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受到的思想就是说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因为这是唯一的可靠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一团混乱，因为自己靠不住。你的工作，我们常以为工作操在我的手里，当然是我可以努力工作，但是不是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保住工作。当那个解雇的潮流来的时候， 你再努力也是被解雇，整个工业没有的时候，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很多人生，你的健康不操在你手里，你的钱财也不操在你手里。我晓得上个月有一位弟兄跟我亲口讲，他在 GM 的 401k， 因为两年前他通通是放在 GM 的股票上，那时候70块钱一股，他想全世界最大的公司股票再跌的话，跌到三十几块早晚还会回来，没有想到后来变成零，变成点三毛，就是 30 cents 一股。他说所有的 401k 变成只有几块钱，不操在你手里。当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思想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被教的就是靠自己，即使你一生平平顺顺，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60多岁70多岁的时候，你靠自己吗？前天晚上我们一个小组在讨论的时候，一位姐妹就说，她送了我们一首人生60以后才知道，是写了一首诗送给我们，才说大概内容就是说，以前很多事情都很在乎，人家说一句话记得心里不放，人家欠你钱急得要死，和他到60才发现这些东西抓也抓不住，拿也拿不住，只好算了。你想想看，要人要活60几岁才晓得只好算了，人生是不是就在从抓不住到只好算了中间就过了60年？而且还不但如此，我们后来就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假如人生就是只好算的话，早点算了就算了嘛，你不早点算了不是更好吗？你何必20岁拼命努力去抓，抓到60几岁说算了？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所以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不是你，也不是你多努力，信仰的核心也不是你的老师教的多好，信仰的核心也不是你爸爸妈妈多爱你保护你，因为他不能跟你走一辈子。你们中间很多小孩子都要上大学，你晓得他在大学的那个环境里是怎么样吗？比你想象的差很远，绝对跟你想象不一样。你人生一辈子，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要思想什么，你要抓住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一个，他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什么意思？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人，但是他是上帝来到这个世间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叫道成肉身。他是神，但是他亲自来到世间，为什么？因为若是他不变成人的话，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只是一个想法，只是一个理念，就像共产主义是一个很高的理念，就像中国有很多哲学是很高的一个理念。我们今天不是传理念，我们今天是传耶稣基督，他是神亲自来到世间。像希伯来书2:18说的，他说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来到世间，他经过所有你我经过的问题，他经过被人弃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人弃绝过，当然没有人把你出卖到官里，但是 通常你最好的朋友，你最亲爱的人，常常说一句话让你非常伤心。当那个时候发，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思想什么？你要思想怎么样报复吗？你要思想怎么样？不想你要思想什么？希望你那时候能够思想到，耶稣基督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而且当你晓得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他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犹大还去拿饼的时候，耶稣抓住他的手，他说：“你若要行的，你赶快行吧。”他就跟他讲：“就是你啊。”他们还要再问：“是谁呢？是谁呢？”还不说，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他用什么做记号？用什么做记号？用亲嘴啊，用 kiss of death。因为晚上的时候，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人很少的时候，罗马人才敢来，才不是就是犹大的祭司长才敢来抓他，因为在圣殿里的人多地方一抓他，别人会反感。在人少的地方他在抓他，在晚上犹大用亲嘴来出卖耶稣。你有没有被人用亲嘴出卖过？在商场上这是司空见惯，为了要拿到这个项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什么话好话好事好听的都说得出来，但是最后就是为了把这项目抢走。今天在商场上竞争的时候，若是没有道德的话，什么事都做不成。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思想什么？我七月的时候在洛杉矶碰到一位华神的硕士班毕业生，他说两年前他在一个公司里，他是学电脑做得很好，后来要裁员的时候，他觉得他跟老板关系很好，可是最后裁到他。那时候请问你要思想什么？他当然很痛苦，他说绝对没有想到是我，他说我跟他关系这么好。当然后来他会回想有很多原因，但那个已经不重要了，那个伤痕已经在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思想，他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告诉我现在要干什么。”刚好他那个时候在华神上课，他经过几个月祷告，他一时没有找到工作，他才晓得在那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仔细思想他的人生，他才发现若是主你要我下半生走不一样的路的话，刚好这几个月是我思想问你的时间。然后他两三个月以后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他那一份工作他就要祷告的时候，他就跟很清楚晓得这份工作不能像以前那份工作这么忙，因为他没有时间来重新训练，接受训练，接受造就。当他思想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经过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可以在苦难中间来问上帝说：“我该做什么？”然后他找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然后把他的五房两厅的五房几厅，他说我的房大不得了，他把那房子卖了。跟他太太经过几个月祷告，他们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他只要够住就好。他们才发现原来上帝给他的钱远超过他的需要，他发现不但是钱上面远超过他的需要，他发现在他人生的规划上，上帝的规划远超过他以前想的规划。当困难的时候，请问你 你思想什么？
你是不是坚持我原生的原来的生活形态？我坚持我原来的生活水平，我坚持我原来的生涯计划，要求上帝来同意我，要求上帝替我报复，还是说我在这个机会里求主告诉我我当该做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与我们认同，我们当小跟耶稣基督认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放松。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宣教士，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跟人认同，在历史上成千成万的宣教士，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只是把神的道讲给别人听，他们在生活里与别人认同。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在乎的不只是对圣经真理了解清楚，我们在生活上与别人认同。台湾有一个最好的医院之一，就台湾最早的医院，不是政府办的，是马偕医院，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办的。中国最早的医院也不是政府办的，协和医院是，也是宣教士办的。他们漂洋渡海跑到台湾去，娶了台湾的妻子，一辈子活在台湾，死在台湾。因为什么？因为他跟有需要的人认同。今天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前两天洪美去参加中西部退休会，然后回来跟我讲，哎呀，我们这个讲员叫戴季中。我说他怎么样？他中文讲怎么样？他说牧师啊，他中文讲比你还好。他生在台湾，他进了小学，他是我的学弟，他比我不要晚多少年，就是他太太是中国人，他可以跟中国人传福音，因为他跟他们认同。这个例子多得不得了，像我们的长老大圣，他跑到德国去跟学生认同。张医生今年五月来讲道，他是很出，不是说出名，他是技术很好的小儿科医生。他在西北大学得了医学博士以后，他到芝加哥到一个贫民区去行医，为的是跟这些人认同。十几年前他到台湾去做医生，为什么？因为他借着医疗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到恒春，那个时候的恒春没有什么好去的，今天很好去，今天很好玩呢。十几年的恒春什么都没有，他在那边的医院里去做医生，为什么？发了疯了，因为跟人家认同。高升伟弟兄的见证我们都晓得，他去中国跟当地的人认同。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不管我们在诚心团契，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我们跟福音朋友认同，接纳他们的需要，跟他们认同。认同不代表我们要完全同意他的想法，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很多跟圣经违反的想法，但是我们在生活形态上我们跟他认同。这个是上帝为什么要亲自来到人间。第二，他说他死在十字架上为爱舍命。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掌权力的人是可以为别人把命摆上，这样的人很少。通常有权力的人是要人家为他到战场上把命摆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所有人间的领袖，包括教会领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从小长大对领袖没有好印象。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然后他说，第七节说，第八节说，他从死里复活。他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是神，他不只是一个人。假如他只是一个人呢，他没有能力来洗净我们的罪，没有能力今天帮助我们在困难里度过。他从死里复活，用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同样的能力在你我心中。所以就像启示录三章三节说的，他我们所信的上帝，信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菩萨一样，菩萨中国人说泥菩萨渡江自身还难保，他不是说我们有困难说来求他一下他就给我们点好处，然后我们就把他放开，我们就跟他保持距离。他是大有全能的上帝。他说这个写的这个是启示录第三章，他是说我中间要了一段，他是说这个上帝是这样有权能，这个门若是上帝开了这个门没有人能关，他关了这个门没有人能开。上帝是大有权能，他在你今天生活中，在你生命中同样掌权，他绝对不会因为你自己的心理的要求私欲而改变他在你身上的计划，他在你身上的计划绝对不会改变。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经过各式各样的难处里来体会他的大能，好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好让我们体会他是一个大能的主，但是他是爱的上帝。他让那个那样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困难里的时候心中可以有个领悟，他不是离弃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世界上的父母都不是这样的，很少是这样。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尤其跟我们的父亲关系非常远非常远，所以我们不太能体会我们的父亲给我们跟我们可以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太能体会。我的女儿最近搬回家里住，有的时候我太太女儿，有的时候我大儿子来吃饭，我们四个人坐在桌上，你猜四个人中间谁话最少啊？谁？就是我，因为我从小长大，我不太会借着谈话，借着肢体言语跟人家建立亲密关系。你要跟我谈一件事情我很兴奋，你要坐下来跟我建立关系，哎呀，我以为我学的信主学了快四十年，我以为我大概已经小学毕业了，现在发现还好几门课还没及格呢。弟兄姐妹，我们人心里真正的需要是关系，是天父的认可。昨天前天听到一个见证，我也很感动。我们总以为我再多赚10万块钱，我再买一部好点车子，我在身体再强壮一点，我再买一个什么电视上的美容药让我变得更漂亮一点，我的人生就美满一点。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一两天前，他说他看到一个同事，一个美国同事，薪水绝对不会比他好，而且这个薪水也不是很高，就是普通薪水而已。他一个人上班，你猜他有几个孩子？几个？他听过的故事，他有五个孩子，而且好几个是从非洲领养回来的。这先生是个宣教士，有一天这个同事太太也不上班，太太五个孩子怎么上班，在家看孩子。照我们想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啊？ 这么点薪水，五个孩子，还自己跑到非洲去领养几个。他有一天把他孩子都带来看看爸爸上班的地方，假如说像我们的话，我上班地方房子很大，我们还有个秘书坐的嘛，进来花很大场，我们才会把小孩子找来，是不是？ 我以前1984年去台湾教书的时候，去看我爸爸的朋友，哇，都很让我很 impress， 大官小官，台湾的大官小官的房子大得不得了，教授房间好小，在公司上班也是做 cubicle 啊，到台湾去，哇，一个什么处长什么，哇，房子大不得了，外面一进去还不能进去，外面还有个秘书，秘书还问你叫什么名字，看看簿上有名字，明明已经晓得，啊，等一等，坐外面等，等了十分钟，哎，现在可以来，啊，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会客室，那个人大摇大摆出来，给你讲几句话，喝杯茶，哇。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带他五个孩子来看他上班的地方，然后看完了以后就回家。可是他从旁边看见他们的一家七口其乐融融，那个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我们跟上帝在一起是不是其乐融融？当耶稣基督，当保罗在监牢里的时候，他跟上帝其乐融融，他勉励提摩太要刚强，要靠主的恩典刚强，不是靠自己刚强，这是他的信息。神的大能不是彰显在扫棒队一定打赢，不是彰显在今天轮到升级一定轮到你，而是彰显在我们在那个亲密的关系里，我们是不是享受邻里的平安，是不是不管钱多钱少都能其乐融融，是不是在家庭里不论每个人的才干多少表现多少彼此尊重，人要的就是没有条件的尊重。假如因为你今天做经理，人家你的太太才尊重你的话，你很紧张的。万一被lay off的话，怎么回家呢？你对你的儿女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他一定要怎么表现到某一个程度，你脸上才有笑容呢？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这样被带大的，还是说我从心里尊敬这个孩子？虽然他上课的时候调皮捣蛋，我不能接受他的行为，但是我从心里接受这个小孩子，这是我们人每个人所期盼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思想，因为当上帝给我们的大能，就是让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能够体会上帝给我们的 尊重，能够体会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好，下面两节是讲到生活的中心。今天三个题目，第一个是信仰的核心，第二是生活的中心，第三个是得生命的信心。我们看第九、第十节，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个说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思想什么？你常常问为什么这事轮到我的话，你常常找不到答案。我再说一遍，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常常会问为什么的时候，你通常找不到答案。圣经里最讲苦难的书就是什么？约伯记，对吧？约伯记第一章，明明我们读的人都晓得为什么苦难会轮到约伯，是因为撒旦跟上帝提出一个问号：你对约伯这么好，当然他会敬畏你了。上帝说：你到
地上观看，约伯是一个正直敬畏上帝的人。那是撒旦就觉得这有什么稀奇，你对他这么好，他难得敬畏，当然敬畏你，让他有这么多儿女，这么多牛羊，太太又这么好，他当然敬畏你。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上帝祝福我们，给我们很多薪水，给我们很多儿女，给我们很多车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敬畏他呢？也不一定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时候我们说，主啊，你让我过的这一关，我就服侍你。多少时候那句话，等我们过那关都忘了一干二净。然后我们的原因是说，是你自己给我这么多钱嘛？你给我这么多好机会，这么美好的世界，我不出去玩玩，那我不是浪费人生吗？我们把敬畏神放在脑后。但是约伯不一样啊，神给他这么多好处，他敬畏上帝。所以撒旦说，若是你把这些好处拿去，看他还敬不敬畏你。但是约伯从头到尾他不知道这段事情，他等到苦难临到他身上，他一直问，他开头没有问为什么，后来忍不住问为什么。 你读过整个约伯记，你可以找答案。 我想暂时答案稍微不告诉你一下，你可以从约伯记找，当他碰到苦难，他问上帝说，为什么这人是放肆？上帝是不是说，哎呀，约伯实在是很委屈你，你不晓得有一天撒旦问我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只好用这个方法。 你试试看，你读整个约伯记，你看上帝怎么回答约伯。这就是保罗的态度。保罗在监狱里碰到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他没有问为什么，但是因为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他受的苦难，福音被传出去。今天同样，你今天受到很多困难，很多苦难，身体的苦难，工作上的苦难，等等等等等，你要思想什么？希望我像保罗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看见因为我们在苦难里，福音被传出去。有一位同工跟我讲这个见证，讲就他不是故意讲，他只是就是在谈话的时候讲到这个，我听了每次都感动。他说人生有许多苦难，最大的莫胜过于你丧失亲人嘛，丧失父母，丧失配偶，丧失儿女，最后当然是丧失自己生命。但丧失自己生命，丧失以后就没有苦难，但你丧失亲人的时候，那个苦难是真的。他这句话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说当他丧失他最亲爱的人的时候，非常难过，心都碎了。他也问上帝为什么，上帝没有给他答复，但他说，是看你晓得吗，我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是我有生以来跟上帝最亲密的事情。困难有两个，在我们身上的难处有两个结果，一个把我们推开离开上帝，觉得上帝不可靠，另外就是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你愿意选择哪一个？第二，他说第十节，他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在那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你晓得吗？保罗他看他的忍耐，他不是没有缘故的，他晓得上帝借着他的忍耐可以让别的基督徒、别的福音朋友因此能看见福音的真实，所以他才忍耐。他不是期盼这个事情赶快过去就算了，他是晓得在这过程中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一个目的的。我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忍耐？很多时候我们教会许许多多同工，为了让福音能够让朋友听到，为了让神的话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学习到，他们花很多时间来预备读神的话，来读参考书，甚至去接受训练。像下个礼拜天，下个礼拜，下个周末，马老师来要讲如何传福音，如何教会增长。我想参加的人，他不只是为自己，当然也是为自己的灵命成长，他更是为了让别人能得到福音。他们花进去那个功夫，也不是为了一个奖状贴在墙上看看，那个就是忍耐。还有，当我们看见同工，看见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儿女同工的缺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想到这个，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常常说凭爱心说神的话，这个人有这么多问题，我不当面跟他指清楚，顶好公众面前指清楚，让他有个机会公众悔改。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也说，若有弟兄姐妹偶尔为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而且还不止如此，他说你自己要小心，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引诱什么？引诱就是自以为意，那个叫忍耐。忍耐不是靠自己来的，是当那个关头，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的话跑到你心里来，让你能够持守真道。持守真道不需要在报纸上跟佛教徒辩论，那个通常我们都不做的。持守真道是当你跟别人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话能跑出来，你就持守神给你那句话，你就可以过关。这是说到忍耐，为别人可得到这个道而忍耐。我们常常有个很有意思的逻辑，我们常常说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信仰的目的是为别人。那我们常说，那主啊，那我在哪里？最有意思，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把别人的需要，上帝借着他的恩典，把别人的需要变成我们服事的动机的时候，我们生活满了活力。当我们以自己的需要为生活的目的的时候，一滩死水，你每天思想都没有答案的。你不相信你回家试试看，你本来胃有一点不舒服，你每天在家就想我的胃不舒服，越来越不舒服。你本来有点寂寞，每天坐下来想我寂寞寂寞寂寞，越想越寂寞。本来人家说一句话对你得罪你，在家讲这个人怎么每天说话得罪我，或者这句话永远不能从你脑，你生活一潭死水。圣经的真理是，当舍己背十字架，当把上帝为中心，把别人的需要变成我服事的动力的时候，你吉尔吉斯那么荒谬荒的地方你都肯去。第三，得生命的信心。保罗绝对实际，这是其实是一首诗歌，假如你晓得，这是就是当时他们常常说，这诗歌是这样说，有可信的话说，其实是一首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作王。这是相对的，你有没有发现？若则若则若则若则，他说你若与他忍耐，就与他一同作王；但是你若不认他，他就不认你。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但是你若实信，他永不实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几个对的，只要你看英文的话，有四句话是对的。到底说什么？第一，他说到同死同活，在我们的生活，信主的人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在我们身上 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但是你旧的那个罪的习惯跟你跟到死，到你肉体死那天你的习惯都在。当你一个礼拜不读圣经，这是我啊，当我一个礼拜不读圣经，每天看打扫棒打中棒打美国的那个 Major League 棒，只要我喜欢棒球的话，等棒球打完了我就看看什么，看 football NFL 这个 Lion， 然后看完了以后我就看 NBA， 这五一年很快过去了，因为他这个美国职业队排得很好，刚好一个一个卡着一个，只要我这样过日子的话，我很快的也不会思想耶稣，对人的需要一点越来越没有感觉，看见我太太就会想赶快把饭做好我可以看球，人就是这么简单嘛。但是若是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需要来喂养的话，我们会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主，读他的话，这话不是因为我今天要讲到才读，不是因为我要带查经我才读，是为我自己的生命的需要来读。所以有一首诗篇常说，主啊，我的心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那个是没有办法教的。这次青少年退休会回来以后，好几个孩子那个渴慕的心就回来，哇，这那个真是，贝里牧师那天回来以后啊，我看他累得要死，礼拜二早晨上班，可他那个眼睛发光啊，我说 What happened？ 他说 Pastor Tsui miracles。 我说我还以为是什么，他说 Several kids got fired up。 我们需要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点起来，那个叫同活。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困难里，我们会常常碰到一个征战，要选择是一个征战，在这个征战里要选择跟主同活不是很容易。第二，他说要若是我们那忍耐就与他作王，请千万记住，圣经的忍耐永远是指坚持到底的意思。若是坚持到底，我们就得神为我们预备的奖赏的冠冕。那个冠冕不是将来才给啊，是今天就给。当你每一步选择跟他一起的时候，那个心中的火被他点起来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真是不一样。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讲，我常常比如说看见姐妹送给我的灵修日记，我想哎呀，我有这么好的文笔就好了，可以把我灵修心得写得这么好就好。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灵修的时候，那火就点在里面了。本来是早上起来，我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都浑身酸痛的。哎呀，我这样讲，希望你们对年老不要害怕啊。但是当来到上帝面前，那火点起来的时候，整个早晨都不一样。最近在美国有一位媒体的一个女士，忘叫什么名字，她本来信主以后，哇，这个基督教界好高兴啊，说这个媒体的一个很出名的女的突然信主了，她就可是最近你想了吗？过两年，这是去年，是今年，她突然又登个报，她说不信了。这就是圣经说的，他没有坚持到底。若是你在公开场合你不接受，或者私下你从心里说上帝算了，前功尽废，我以后不信你的话，上帝在天父面前，耶稣在天父面前，他也不会接 不承认你的。所以上帝这么小气啊，这不是小气的问题，这是电源的问题。你的人生没有插在上帝的电源上，你怎么能够变成上帝的儿女？当你有一天承认说我不跟上帝来往了，你放弃 上帝儿女的权柄是你自己不要，上帝也没有办法，他不能勉强你。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可是呢我们常常会说，哎呀司凯你这样说我也很紧张，我自己也很紧张，有的时候我的生活，有的时候我假如我沉迷在某一个事情，包括我的工作，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沉迷在我的工作里，哎呀只有工作写一篇论文才让我心里高兴，其他好像事情越来越没意思。当我在那个光景里的时候，我非常危险，因为我思想的跟上帝越来越没关系。虽然我晓得我是基督徒，但心里的把握越来越少，所以他才最后说，他说我们纵然实信，他人是可信的，所以我们会很紧张。有的时候当我们环境太好的时候，我们会但是突然一下不见，也不来做礼拜，也不聚会，也不来亲近主，因为环境太好了嘛。或环境太不好的时候，苦难一来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见，那时候我们就很紧张，说我还是不是，你会不会不认我。所以他说有两种，一种是你公开决定从今以后不管众人面前私下，我这个店不再插进去，我不来聚会，我跟上帝没有关系，这样的话他也跟你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是我们实信，英文叫 faith， 它叫 faithless， 不是没有信心，就是实信。碰到苦难的时候，哎呀觉得上帝真好像不存在啊，假如你存在怎么会让这事情发生，我们就可以跟上帝抱怨。你读约拿记，就有约拿，上帝给他一件事情，他立刻跟上帝说免谈这个事儿，我不干。然后约拿记很好，约拿是一个 typical 实性的人，但上帝有没有放弃他？没有。你怎么晓得他跟上帝有关系？因为他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晓得人家把他约拿，不是上帝就要去尼尼微，他不肯，他要去他斯，对不对？然后才走到一个船，他上船，走到船上的时候风浪大起，别人都吓死，他在这干什么？他在睡觉。他为什么会睡得着？因为晓得他是上帝做的嘛。他是一个实信的人，但他晓得他是上帝的儿女，他晓得这人是出于上帝。最后他还跟同船人说，怎么样把我怎么样丢到海里，你们就得平安。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他晓得反正都是出于上帝，上帝你是拗不过他的，所以他说好不算了，我 就丢到海里。他认不认得上帝？我觉得他认得，只是认得不够，他没有认得上帝对别人的慈爱，那一点他有缺陷，但他认不认他绝对认得。他不会说上帝算了我跟你没关系，没有，这叫实信。多少时候我们实信，有一首诗是一个故事，一个波兰的少女在这个二次大战最后的时候，因为你晓得这个纳粹政府是迫害基督徒的，迫害很厉害，逼迫犹太人而逼迫基督徒。这个少女是一个基督徒，她就等着那个盟军解放，等到盟军真的去解放，把那个城解放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可是她在墙上写的几句话，这句话一直留到今天。我把这句话翻成中文念给你听。她说：“我相信太阳虽然黑云漫步，我相信爱虽然感觉不到。”他说：“我相信上帝，虽然他默然不语。”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失信，但是我们的信心对象是谁？是你自己吗？是牧师长老同工吗？是你的先生太太儿女吗？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人 跟神给我们的祝福来代替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立刻没有核心，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中心，然后我们的信心的渠道完全被卡死。像这少女说的，我相信上帝，虽然他默然不语，但他有没有说话的时候？有。他今天借着他的圣言，这本书啊，黑纸白字一点都没有什么什么圣洁的意义，只是黑纸白字而已，但是当你纯的寻求的心去读的时候，才变成神的话。信心的源头是在可信靠的主。John Wesley 说，约翰威斯理说一句话，他说给我100个什么都不怕，不怕人，只怕上帝，给我100个什么都不恨，没有仇恨，只恨罪，给我100个什么都不太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我可以震撼这个世界。他跟他兄弟两个人就震撼整个大英帝国，包括美国。你我今天，我们是怕人呢，还是怕神？你我今天是恨人呢，还是恨无罪？你我今天是什么都知道，但是对基督知道多少？认识基督，让我们从怕人到爱人，到爱神，从恨人到能够爱罪人，从自以为是能到认识基督。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求你自己再一次让我们体会，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了拯救我们从罪的捆绑，从金钱欲望的捆绑，从要人称赞的捆绑，从自己私欲的捆绑，从恐惧害怕的捆绑中得释放出来。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阿们。